这无论如何呀，你杀人这事儿这都反常规的。那刽子手他这么杀人，他心里头的疾病非常多，所以他也要不断寻求心理安慰。那时候是没有心理医生，但刽子手也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消解心头这种恐惧。你比较典型的杀人时候的各种规矩，比方说有的那刽子手在脸上涂鸡血，为啥？镇邪祟，镇鬼魂。你杀谁他谁得有怨气啊，你把他命要了，这冤魂索命咋办呢？所以这个涂鸡血镇冤魂。还有这刀，杀人之前刀上必喷酒，喝进去喷上去。这酒可不是普通的烧酒啊，什么二锅头，不是。这个酒呢是民间的烧锅里头兑什么呢？童子尿、露水、乌鸦血、黄牛乳这些东西。这就跟那个五月初五喝雄黄酒镇邪祟嘛，白娘子一喝现出真身，最后把许仙吓死了，完了南极仙翁盗仙草，它属于镇邪祟的。因为咱就说端午节不就镇邪祟吗？他这酒也跟那道理一样，他目的是刀把这人弄死之后呢，这冤魂斧子刀上这些酒就冲冤魂的。所以他刽子手呢，他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心理暗示的东西。你包括法场之上，你看说为什么杀人监斩官要披个红斗篷就辟邪吗？再为什么你听杀人总有那句话，五十三刻问斩。很多说五十三刻啥时候呢？有点常识朋友，五十一般是一天这个十二个时辰啊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五十就中午呗。一般是十一点到下午一点，这两个小时一个时辰叫五十。说五十三刻，十一点开始，一刻钟是十五分钟，三刻啊，十一点四十五，对不对呢？这个算法也没错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杀人的五十三刻不是这时候，杀人的五十三刻呢是十二点四十三分到四十五分，搁现在钟点，为什么呢？它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这个午时啊，它分成午初和正午，也叫午初午正。午初指着十一点到十二点，午正指着十二点到下午一点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说这时候为什么定这时候杀人呢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。阳气最旺保证什么呢？你把他杀了，阳气正旺，阴气消散，他即使做了鬼他都不敢来找你了，或者压根就魂飞魄散，做鬼都做不成，罪大恶极，鬼都不让做。这时候阳气正旺，把阴气冲散了，所以这是他第二个原因。而12点45分前后正是阳气正旺的时刻，所以大伙记住53刻不是11点45，是12点43到45。说怎么还有43呢？因为唐朝的时候定下来啊，是一天它分成100刻钟，现在是96刻钟，100刻钟它就不是15分钟一刻了，它就是14分钟多一点，就按这个算，3刻是43分多一点，所以12点43到12点45之间为53刻。过去斩犯人都赶这时候，你看这不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吗？再有的，你杀完人之后，你看要干的事儿呢，刀钱扔的不拿着，别人给你拿，然后自己呢往刑场外头走着，刽子手可有一样，不能回头看，这回头看冤魂容易跟上你。你看咱民间有这个，比方说谁家没个老人了，咱往往找阴阳先生，有迷信的地方，阴阳先生呢来给你看呢，阴宅怎么整，丧事怎么办呢，孝子摔丧盆打幡啊，西南大道指明路，这些东西这阴阳先生有个规矩，他来了呀，你家里打招呼，来了先生打招呼，他走他谁也不告诉，哎，敲门声着就走了，你也不能，你看着也不能说，哎，先生再见再见，你家还想死人呢，没有这么打招呼的，他这犯忌讳。就好比过去有那棺材铺，你到棺材铺那伙计绝对不会热情的接待你，哎呀先生来了，你看我们这货多好啊，您瞧这棺多好，你要不来买一送一再送您骨灰盒，肯定不会这样的，他得问你，哎呦先生，您是替哪家管点闲事儿啊？你听这话说多好，您是替哪家管点闲事儿？没说你家死人，都是这行业为了避讳对死亡的一种恐惧和惧怕。所以他这个时候这人不敢回头，手就我刚才说那个阴阳先生，哎，你不会跟他说再见，那这是不吉利的。好，刽子手走出刑场不能回头，然后到衙门口复命，说大人，我这个那边验明正身，杀人完事儿了。 然后在堂上他趴到那儿，两边三班衙役拿来板子打他屁股。有人说他犯什么错打屁股呢？象征性的，这个叫拍煞，就说你呀、啊、从刑场回来，你身上带煞气，我通过打板子呢，把这冤魂煞气给打走。这个咱们现在你好理解，比方你去殡仪馆，哎，你去了参加追悼会回来，往往咱有习惯，先到卫生间洗手，有没有这规矩？有没有这习惯？可能老人跟你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就说你在那阴气重的地方回来，身上怕带些邪祟，通过洗手把它洗走了。就古往今来啊，这些民间理你不能说的是迷信，它就是代表我们对生活啊一些美好的愿望，并不希望沾上一些邪祟的东西。当然这打板子那不是真打，咋打呢？就打一下，但得象征性最少打十下，得把邪祟打走了啊。怎么打呢？第一板子两边牙一打嘛，啪，真打你屁股上，你一疼。第二板子啪下来打到第一板子上面，然后第一板子抽出来，第二板子在你屁股上啪，第三板子打到第二板子上。这我以前节目讲过，您可能还记着，就是你要给这个大老爷行贿啊，当场打四十大板，可能四十大板你就挨一两板子，剩下全是往板子上打，这衙役得了钱了。但是你要不给他钱，他往死了打，四十板子打你个皮开肉绽，甚至打你魂飞魄散都可能。所以就是你看中国很多原则性的问题啊，它其实灵活性很强，事在人为。所以我说这就是刽子手，这里边有好多的你可能不太理解的一些心理暗示。你比方说那拜天地拜鬼神，拜鬼神好理解，冤魂别索命啊。拜天地呢，上天有好胜之德，人这个阳寿是老天爷给的，你呢半道把人给杀了，人可能阳寿未尽，你这是替天掌刑，你等于这妨害老天爷了，所以你得先跟老天爷谢罪。所以所有的那些刽子手没有一个不拜天地不拜鬼神的，因为他们心里头有重大的这种阴影啊。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社会评价对他们低，他们有时候想成个家都难，因为你想常年杀人，他的心理状态嗨，那跟正常人不一样啊，跟现在说早就有这种心理疾病了。所以过去刽子手为什么两家都是刽子手，他我儿子娶你女儿怎么的，你女儿嫁给我儿子成为砍头世家呢，就是这玩意内部调剂得了，往外你再想拓展资源是很难的。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说刽子手的心理压力。那么这种心理压力呢也传到了我们现在。那接下来我就得说说这个刽子手在新时期的这个后继有人这方面。民国时候开始砍头没了，改成枪毙了。这枪毙呢有一个好处呢，就它比那砍头省事儿，它一般不会出那么些误差。那砍头这人冷兵器，有时候砍不死或者怎么的，它容易出问题。枪械一般来说一枪毙命，但是这里边也都是有技术含量。比较早那个枪决，咱们可能在网上你看过那照片，这犯人呢坐在石头上，眼睛搁布给蒙上，然后呢后边来两个执行的警察，一个呢跟那布啊兜着你下巴，因为有的犯人那时候心里不行都堆了，把脑袋提起来，另一个拿枪顶着你耳朵后边啪一枪，天灵盖飞开，脑浆崩裂就死了。但是这个呢距离太近也比较血腥，后来呢有了这种长枪呢，就改成呢犯人跪那儿背对着，然后对他后脑和耳后这一枪。但是可有一样，中国人讲究啊，就死后得全尸，你真打他脑袋，你就想那得什么样，那不车祸现场吗？所以后来呢这个有个技巧，就告诉犯人，你想留全尸吗？把嘴张开，后脑一枪下去，子弹从前面出去，基本上还是囫囵个人，你外表看破坏没那么严重。所以这枪毙它也是与时俱进的。有一段呢，为了减轻这个执行者的心理负担呢，就枪毙犯人背对着呢，他们在后边打枪的时候呢，也有打心脏的，但人这个心脏啊，大致在左边，你不一定能打准，所以打脑袋的时候多数。那为了降低这种心理压力呢，一排，比方说这执行者武警大概十个，其中就两个人真打，就枪里放子弹，那八个举着枪跟着陪着。为啥？减轻这俩人心理负担，啪啪一通放枪，你不知道这边都空包弹，就他俩是实弹，人也打死了，这两位觉得反正大伙干的，法不责众嘛，这干啥呀？说明这个杀生这事对谁来说都是个巨大心理压力。当然，这个枪毙呢，跟这个砍头比呢，它也有误差。 什么误伤呢？我原来在老梁故事会里讲过一个例子，就是严打期间呢，西安有个重刑犯被枪毙了，枪毙时候出问题了。这个枪毙是什么呢？派两个奸刑刽子手，啪一枪把人打死了。原则是，如果这人一枪没有能打死犯人，他自己不能补第二枪，因为这对他心理压力大。旁边一个副手，他来补第二枪。这特别像什么呢？咱知道日本鬼子战败了，剖腹自杀。剖腹自杀呢，可不是他一个人剖腹，旁边还得站一个。那个人叫介错人，介绍的介，错误的错。就是你这一刀啊，你自己对自己下不了手，自个儿刀削不了自个儿把，真一下没断气儿，他在旁边再给你补一刀。哎，这个当时枪毙犯人旁边那位其实就是个介错人，你这一枪没打死，你不用再补了，我来一枪。那么严打期间就有一回这事儿，在西安执行死刑的时候，啪这一枪，在场法医都以为他没了，这是犯人死了，好，躺着了，这人就走了。跟他一块执行那个副手呢，一看没我事了，我也走吧。可是这时候法医一验，发现死刑犯没咽气，还活着呢，怎么办？赶紧再打电话，那会儿也没手机没啥的，你派车追都走多远了，而且行刑在荒郊野外，怎么办？直接打到又公安局又法院，又派法警再来又补这一枪，前后一个多小时。不用我说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一个多小时那犯人得遭什么样罪？所以他这个中间也存在着极大误差。而且呢，我这么说你可能有的朋友都不爱听，你也别再说是喝水吃饭的时候听我说这期，确实场面很残忍。因为别的我没赶上，这个我赶上了。八十年代严打的时候，我上中学。上中学呢，我们当时啊，那时候这个咱的法律还不太完善。判完刑之后呢，红叉一勾，然后呢，死刑犯整个是游街，我们都能看见。然后要是在近郊枪毙犯人呢，我们那阵小孩啊，都愿意去看热闹去。那我是看过枪毙犯人的场景，其中有一次呢，学校说不行，这枪毙犯人这镇压这个犯罪分子，你们不能都去，容易现场出问题。改成什么呢？按学习成绩，前五名的才能去。我那时候学，我记得在班级是，我成绩不上不下，七八名十来名吧，你不能去啊，不让我去。那成绩好的那会儿咱女生多。这老师让几个女生去看星星去，结果这些女生回来吓坏了都啊，那多少天的吃饭都吃不下去啊。就说这个场面同样是很残忍血腥。而且咱们也知道过去曾经有一阶段文革那时候枪毙反革命分子，那连子弹钱都得家里出，三毛钱五毛钱的，这也确实不够人道。所以这个枪毙过程这一残忍呢，新时期来到呢，又出现了新的死刑方式。大伙儿都知道注射死刑。注射死刑在中国呢，是1997年3月28号在云南昆明第一例注射死刑。怎么推进的呢？注射死刑中国可是领先全世界。为啥？美国是1977年开始有注射死刑，中国是世界第二个通过注射死刑的。你想这领先多少国家？然后后来才陆陆续，现在全世界注射死刑大概有50多个国家吧，中国在97年开始就有第一例了。因为当时昆明呢和很多海外的这个国家的一些大城市是友好城市，人家到昆明来访问，正好赶上昆明这个电视台呢播新闻，当天枪毙几个重大犯人，那会儿还有行刑的场面什么的。当然行刑场面你看也确实挺铺张，花不少钱。为啥？那先立那个靶子，然后呢插红旗儿，现场戒严，押送犯人这一道上呢，那都得是各个方面的清场又戒严，反正没个百十来人完成不了这个。完了法医那车还得在那儿，也不少花钱。人家外国有人看这场面说，哎呀很残忍，你昆明这么美丽这么文明的城市。然后外国有人就介绍说，现在世界上有这注射死刑了。还有一点，昆明是怎么考虑的呢？云南那地方啊，贩毒的不少，艾滋病的不少，你啪这一枪下去了，血光迸溅，艾滋病毒什么的容易传染，就它容易带来一些疾病的传播隐患。所以这几个元素综合到一块儿，这才决定云南昆明是第一个执行注射死刑的。那么执行注射死刑呢，后来发现呢，花钱比那个枪毙呢也贵。为啥？一个是药物，很多人对注射死刑有误解，说以为一下下去完事，不是， 他注射的其实是两三种药物。第一种是呢纯粹的麻醉药，就让你丧失意志。然后第二种呢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毒药，也是深度麻醉，让你呢呼吸衰竭啊，心跳停止啊，可能再加一种辅助药物让你心跳加快，迅速的全身把麻醉扩散，你可能快了也就几十秒，慢了就几分钟，你就失去生命了。就总而言之，注射死刑肯定是相对比较人道的一种方式。可是这种时候他这刽子手呢由原来动刀动枪的改成动针的了，你说这有没有心理压力？更有心理压力。因为整个那场景啊，我是曾经参观过注射死刑的执行室，因为它一种是有固定的执行室，一般在看守所里边，还有的时候是什么呢，是搁一个注射死刑的刑车，在车上完成。这个过程就是给那个犯人绑到那块儿，然后呢针管插到静脉里推射。你说他没心理压力？我就看着现在新的注射死刑方式什么呢，一个大玻璃外边隔开，外头是三套设备往人体里注射。怎么三套设备呢？这三套设备里头只有一个设备真正把药打进犯人的身体了，但三个人都在那摁注射键。为啥呢？减轻压力吗？就跟我说的一排武警站着枪毙犯人，就两个人真打，剩下都是假的，他不减轻压力吗？就最后说这犯人没了，这仨人说谁把这人送走的咱不知道，起码是分担一下心理压力吧。而且你看现在凡是涉及注射死刑和枪毙犯人这种事，当然现在枪毙还是一个主流嘛，在执行死刑都有心理疏导师。你不用说那个狙击手那干的绝对正义的事吧，那狙击手必有心理辅导师。这一点你在网上找一找，包括有些影视作品里说这个人是优秀的狙击手，你看上头肯定给他派心理疏导师。因为不管怎么说杀人这个事儿啊，多多少少给人带来的心理阴影是非常大的。而且你看我说刽子手还是这些枪毙的执行者还是注射死刑，他们本身呢其实是在维护法律的正义，要惩戒犯罪分子，在道义上是没有错的。但这也恰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悖论，就任何文明的背后都有一些不得不举起屠刀的普通人。你说人类文明为了消除文明本身的副作用，为了消除人类的罪恶，人类不得不以一种罪恶的方式来终结罪恶，你说这不就是一个悖论吗？再有一点呢，很多人说那是死那活该，罪大恶极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咱得欢呼雀跃。我说这个是不对的。为啥呢？你无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终结一个生命，结束一个生命，都不是值得你欢呼雀跃的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当这个人犯了罪，他的生命被终结的时候，留给我们的应该是无尽的唏嘘叹惋和反思。你想一个人犯了这种死罪，要么是人性之恶，要么是制度之恶，要么是社会之恶。如果大家因为他的死欢呼雀跃，可算是普天同庆了，那么在你狂欢之后必然留下一个以恶制恶恶性循环的一地鸡毛啊。你要想明白这事儿，为什么现在世界上一种主流看法认为应该是不要死刑，因为真正侵害已经发生了，你就消灭一个生命也不能解挽救另外一个生命，而且消除一个生命无论如何都不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儿。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很正常的得出一个人道主义的结论，那就是以杀止杀绝不是消除犯罪的终极手段。